位听友好，英国被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分割，它与欧洲大陆紧密相关又特立独行，它的文化、思想、政治制度是欧洲文化中强大的一支，同时英语文化给人类文明提供的养料极其丰富，英国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一集，大宪章之前的英国概况之一，简说英国。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说到英国，其实这个概念挺复杂的，恐怕需要先给咱们的听友解释解释。
确实如此，我们习惯说英国，这是来自 England 英格兰这块地域的一个称呼了。但是英国呢，它是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以及呢北爱尔兰组成，所以它现在的正式名称呢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么在古代，人们称这块土地为大不列颠群岛，这是一个地理名称。那罗马人呢，就管这些岛屿上的居民叫做 Britain 不列颠人。这很可能是凯撒在征服这些岛屿的时候呢，他是从布列塔尼诺曼底的海岸出发，而当时呢，布列塔尼的人呢被叫做布黑洞。布列吞人，这些人呢，他是早已经就往来于旧高卢与海峡对岸的那片巨大的岛屿了。所以呢，不列颠的意思是居住在那些岛上的布列吞人。公元400年前后，日耳曼部落的族群安格鲁萨克逊人呢就登岛定居了。所以呢 ，England 这个名称开始使用，它的意思就是安格鲁人居住的地方。翻成中文我们就叫它英格兰。当时呢，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就是现在英伦三岛中的英格兰。这其中的历史咱们就不细说了，我只提几个时间点。1536年，联合法令把威尔士王国呢并入了英格兰王国。1701年呢，苏格兰和英格兰两个王国又进行了合并。从那以后呢，英伦三岛就称为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不过到了1801年啊，这个爱尔兰又被合并进来了，从此呢它就又变成了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那么到了1921年，这个爱尔兰它又去独立了，可是呢它北部的六个郡仍然属于英国，所以现在它的名字呢又叫做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 Ireland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英国。不过我们在介绍英国思想文化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是集中在英格兰。
英国这个概念的严格很复杂，你能把它理清楚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是啊，我已经在前面就尽量的把它的严格呢，咱们就说了一下，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说的英国是个什么东西了。那么咱们把这名称搞清楚呢，我们才能呢去理解那些历史事件。好，我们就现在来谈谈在这个不列颠群岛上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话说10000年前了，这个不列颠呢与欧洲大陆啊，它基本上还连着，只是有一些不深的河流呢你可以涉水而过。当时泰晤士河和莱茵河呀，它能够在广阔的荷兰低地平原上汇合。地质学家们就认为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也就是距今大概10000年左右吧，有一次巨大的地震使不列颠与欧洲大陆呢就分开了，大西洋和北海呢就灌入了这道巨大的西缝，所以就形成现在的英吉利海峡，法国人管它叫做芒市海峡。如果你现在站在诺曼底海边埃特大的这个峭壁上，很可能对岸的英国普茨茅斯的峭壁呢就能够和这儿吻合。 那么据说从空中看啊，英法两国的海岸线像一张张开的大嘴。古代时候呢，生活在高卢的凯尔特人很自然，他们就登上了对面那块巨大富庶的土地。那时呢，他们称这块土地呢叫做阿勒比用，它是古法语中白的意思。那是因为呢，布雷迪岸边有着高大的白垩石的峭壁，这个景象呢，你现在过去看依然如此。那么公元前55年，凯撒他就率领两个罗马军团呢，他登上了布雷颠。在100多年之后，罗马人是几次的就入侵布雷颠，就把这块土地啊，布列吞人、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把他们开拓的这片家园呢，就变成了罗马行省。同时呢，把欧洲大陆的文化和宗教也扩展到了这块荒蛮之地。那么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大不列颠经历过数百年的混乱，在这期间呢，岛民就和这个入侵者是征战不断，期间呢，北欧海盗上岸抢劫并且定居。更重要的是，公元432年，圣帕特里克把这块土地上零散的基督教组织呢联合起来，建立了教会。到了公元596年，大名鼎鼎的圣奥古斯丁呢就被派到大不列颠传道。至此呢，不列颠就彻底的融入了基督教的世界。
历史上，人们往往把诺曼底人的征服当作英国国家成型的关键点吧？
啊，是这样的。那你比如说丘吉尔呢，他那个特别有名的那部著作叫《英语民族史》，他就是以诺曼底人的入侵为国家形成的这一节的一个首章。所以我们的介绍呢，实际上是要从这儿开始。我们在前面讲过啊，维京人，也就是北欧海盗，他们在法国北部呢就建立了诺曼底大公国。这个大公国呢，他是得到法王的认可，而诺曼底大公呢也承认自己是法王的臣属。所以丘吉尔就指出，未来的英格兰国王就来自这个组织的井井有条的强大公国。听友们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了解英法关系的一个关键。诺曼底人他征服英格兰的背景呢有些复杂，我呢稍微的把它讲得详细一点。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之前呢，英格兰的君主呢是来自丹麦的卡纽特。你说他是君王，其实他更像一个酋长，为了获取实力强大的诺曼底公爵的支持呢，他就娶了诺曼底大公罗伯特的妹妹艾玛，他生了三个儿子。照说呢，这个卡纽特国王死后呢，就应该从中找出一位来继位。但是这三个儿子呢是粗鲁无知，那国王周围的这些贵族呢就不愿意让这些蠢人继位。正巧呢，艾玛有过2次婚姻，她早先呢曾经嫁给过萨克逊族的国王埃塞尔列德，他们有一个儿子叫爱德华，一直就生活在诺曼底大公的宫廷中。于是呢，这个贵族的首领格德温家族呢就说服所有的贵族是把这个爱德华请回来到英格兰登基。这位爱德华国王呢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人们就叫他呢忏悔者爱德华。他是诺曼底大公的外甥，而且据说他曾经许诺呢，他死之后英格兰的王位呢就传给诺曼底大公。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凭证的这么一个许诺呢，使诺曼底大公具有了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
但是爱德华死后登基的并不是诺曼底大公啊。
对，当时呢把持英格兰朝政的就是贵族首领格德温家族。爱德华国王去世的时候呢，格德温家族的哈罗德登基称王，这下就惹恼了诺曼底大公威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征服者威廉。我来讲讲这一段的故事。有一天呢，第四代诺曼底大公罗伯特在法莱斯城外骑马，看到河边呢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叫阿莱特，她在那洗衣服。 这个罗伯特是一见钟情，他就把这个阿莱特呢就给带回宫中了。那么这段浪漫的爱情结晶呢，就是威廉公爵第五世诺曼底大公。1064年格德温家族的长子哈罗德呢，在乘船外出的时候呢，被一阵海风就吹到了诺曼底。威廉大公呢就救了他，救了他以后呢，两个人就结成了很好的友谊。那哈罗德呢就住在诺曼底宫廷中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呢，他们就约定啊，爱德华国王去世以后，哈罗德要帮助威廉取得英格兰王位。这本来呢是爱德华国王的一个允诺，那么威廉呢就允诺他会授予哈罗德以伯爵的爵位。为此呢，哈罗德向威廉就宣了誓，而且在圣坛底下呢就埋藏了圣物为证。威廉礼送哈罗德回到了英国，自己就等着呢要登上英格兰的王位。谁知爱德华国王去世后啊，这哈罗德他就背叛了自己的誓言，他自己登上了大宝。这可是非同小可之事啊，因为你知道在古代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固，它都是以一个誓言为基础的。当时贵族向国王宣誓效忠，就是以受剑誓为保证。贵族呢跪在国王面前，国王以剑压在贵族的肩头，双方宣誓，贵族忠于国王，不惜赴汤蹈火。那么国王呢，则以赐予土地、财富、爵位来保证贵族的荣华富贵。但是哈罗德背叛了自己的誓言，因为威廉拥有王室血统，爱德华国王是他表兄，而哈罗德呢，不过是一位未被封爵的臣属，他却胆敢背信篡位，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之罪。于是威廉决定发兵征讨，他要以刀剑夺回王位。好，我们下次再接着说。
好的，那就谢谢赵叶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叶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一集，大宪章之前的英国概况之一，简说英国。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